看你，小助理那边看有画面吗？好的，有画面了。我们今天直播要开始了。那我们时隔2周，大家又在这个固收漫谈栏目和大家见面了。那这2周之内啊，这个其实市场也是发生了，像权益市场有一些变动。然后买债基的小伙伴啊，前段时间应该是体验感还是不错的。那我们今天请到的研究啊，请到的老师是坐在我身边的顾一类老师。那么请老师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上银基金固收研究部主管顾一磊，然后很开心能来到固收办乐团，跟大家参与本次的直播活动。
好，谢谢顾老师啊。那么首先呢，我们请顾老师啊，带我们去回顾一下这个8月以来利率债和信用债市场的一个回顾。
好的，然后国内利率债方面的话，八月以来中长期的利率债其实表现是比较好的。一年期的国债的话，26014是从1.14是十年国债的话，回券26010从1.7下行至1.68左右，然后30年国债的话，26特次是从2.187下行到2.17，然后整体的话，利率债是一个震荡下行的局面。资金面的话，八月以来整体是一个相对宽松的，大行保持了一个大规模的净融出，其实资金面是比较平稳的。当然，大行还存在一些负债端的问题，这个的话可能需要他发一些长期的负债去改善。然后第2001的话，加权整个八月以来是在1.35到1.38的区间震荡，整体的话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衡的状态。八月的话，央行分别是在月初和月中开展了隔夜逆回购，然后是很明显的是要从7天逆回购，想要往隔夜逆回购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引导。然后8月5号的话，买断式逆回购到期续做，然后整体的话，一个净投放的一个规模的话。是在2000亿左右，国内基本面方面的话，出口增速是小幅下滑，但是仍然是比较有韧性的。社零的话，因为国补非国补品的一个影响，其实是有些加大，所以导致单月的同比下滑到了0.6%。投资端的话，整体是三大项的话都是有一些下行的压力的。地产方面观测到上海的一个复苏动能可能有一些边际减弱的一个情况，但这个可能后续还需要进一步的跟踪判断。信用债方面的话，八月以来整体是呈现一个短弱长强的一个分化的格局。短的话，其实刚刚也说，因为资金面表现比较平淡，所以其实在资金中枢难以下行的情况下，短端的1到3年的各评级的中短期票据其实表现都不算特别好，下行幅度基本上都是在3 BP 以内，整体呈一个窄幅震荡。5年期及以上的一个中长期信用债，相对来说呢，其实是表现更好一点的，主要刚刚也说了，长端利率债其实表现相对是比较好的。那长端利率债向中长端的信用债的一个情绪传导和估值传导，都带动了5年期和10年期3A 中短期票据收益率八月以来累计下行了，都在5 BP 左右。然后这个是我们对于利率债和信用债的这个市场的回顾。
好，谢谢郭老师啊。那我们这个借机也要和大家去讲一下我们一些这个纯债基金的小知识，因为最近我看到大家可能因为这个前段时间一个权益市场的波动，虽然说最近有一些这个行情大家看到有几天啊半导体啊什么科技还不错，但是我知道大家有时候经过这一波的回调，对这个底仓配置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关注的比较多。那我们要和大家去说一下啊，为什么这个债基其实还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那么一个呢是这个当前的基本面啊，其实还是一个弱复苏的一个阶段。那么在这个配置资金啊比较充裕，然后资产紧缺严峻的一个背景下呢，债市啊它还是具备一个长期向好的一个基础的。那么债基呢，我们知道啊，它的底层资产就是以债券为主，所以说啊是存在一个长期投资的价值的。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债基啊可以作为资产配置的底仓，那么债基的预期风险啊、收益啊相对权益产品要低一些啊，较低的，那么适合作为底仓配置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底仓，来帮助降低整体这个投资组合的一个波动。所以说啊，我们从资产配置的角度来看呢，债基啊其实是重要的一环。 那么综合而言呢，纯债基金的波动是比较小的，和这个权益资产相关性也比较低，所以说啊，在长期的资产配置中啊，配置债券型基金是有助于使你的投资组合体验更佳的，也是长期资产配置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好，那我们也和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们上一基金的一些产品啊，就是我们小助理弹出来，我们会锦鲤60天滚动持有期这个产品。那我觉得，如果你最近有纯债基金这个信用债基这个配置的需求的话，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产品，我觉得，虽然不提业绩，但我觉得它这个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而且呢，如果你是想要投这个，哎，你觉得这个利率债基可能弹性稍微大了一点，对你来说，那我觉得我们家的这个30、60、90对你来说应该都是不错的选择。大家可以在我们购物袋里都去可以去看的啊，我们会享利、会员利、会锦利，大家可以根据你自己这个资金的使用的一个需求去合理配置不同持有期的一些产品。好了，接下来我们再请顾老师啊，带我们去这个回顾一下8月以来权益市场和转债市场的一个表现。
好的，权益和转债市场方面，8月以来的话，权益市场整体是有所修复，呈现小微盘偏强、大盘跟随的一个态势，整体是呈现缩量修复这样的特征。成交量的话，大致是在2万亿到2.5万亿左右。8月以来，上证指数的话，是涨了1.62%，创业板指数涨了3.87%，同花顺权 A 涨了3.08%，沪深的话，沪深300是一个持平的状态。转债方面的话，中证转股转债指数是跌了1.63%，显著是弱于股指的。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其实7月份股市回调的时候，转债整体下跌就更少，就相对更少一点，所以其实溢价率的被动压升，那短但难以维持的一个状态。八月的话，转债整体的话是一个补跌来压溢价率。行业方面的话，就是一个综合板块是涨了12.2%。然后机械设备、电子、通信涨了6%到9%，煤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基础化工、建筑建材、医药生物、环保这些板块是涨了3%到6%，电力设备、国防军工、轻工制造、纺织、服装、农林牧渔、社服、房地产、建筑装饰的话是小幅上涨，其余行业的话是有所下跌。在下跌的里面的话，可以关注到整个美容护理是跌了6.4%，传媒、食品饮料、商贸零售、非银金融是跌了3%到6%，钢铁、计算机、汽车、银行、交通运输、公用事业是跌了0.0%到3%。那再看一下海外市场方面，八月以来的话，美元指数整体是震荡偏弱，月初的话是在99.5到百一100.2这个区间运行。8月19号的话，主要受到了美国财政部宣布要扩大长期限的一个国债回购规模，然后这样受这样的事件影响的话，单日的话是大跌了约0.8%到0.9%，收在了98.8左右，创5月中旬以来的一个新低。那疲软的零售数据和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也构成了一个相关的影响。然后美债方面的话，短端就是指2年。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期的这个美债的话，相对来说比较平稳，大致是在一个4.18到4.2的这样的一个区间。长端的话，此前因财政和供给的担忧，其实它的一个表现是收益率上行的。10年期美债一度是达到了4.75%，30年期的话，甚至冲到了5.3%以上。这个数据5.3，其实是30年美债近19年的一个高位。那也是随着8月19号的这个财政部的一个回购，就是自9月9日起，将10年到30年回购上限至少翻倍至每轮40亿美元之后，这个30年国债也是有一些显著的下行。具体来看的话，长期限的10年期下行至4.65%，30年期是下行至了5.19%。那总体来看的话，其实八月以来财政部的干预是成为了下行的主导因素，推动了美元的一个走弱，长端利率的一个回落。那短期的话，其实我们后面应该关注什么呢？短期的话，其实要看这样的回购的一个实际的执行力度，然后与后续的一个数据的匹配。中期的话，其实还是要关注这个财政的一个问题，美国财政的问题和通胀风险再定价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谢谢郭老师。 那我们这个借机固收半月谈，也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我们正在火热募集中的一个权益产品啊，就是我们一个指增产品，叫上银创业板宗旨这个增强发起式。这个产品的话，我们是到8月24号前都是在募集的，那就是说这个8月24号这个15点前你都可以买到我们这个产品。那我们和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们这个产品呢，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基金？那这个基金啊，它其实是跟踪创业板综合指数的啊这样一个股票指数，这样一个增强型的基金。那么它会以这个创业板宗旨的成分股权重为基础啊，通过量化模型灵活调整行业和个股的配置，力求在这个紧密跟踪指数的同时呢，争取超越指数的一个长期收益啊。那这些这个以上内容都是根据这个基金的合同里面来这个和大家分享的啊。那么具体来说呢，这个股票投资方面，这个基金的话，它一方面会采用这个指数化被动投资来追求这个有效跟踪标的的指数啊。那么另一方面呢，它会采用量化增强的一个策略，去主要运用超额收益模型，然后风险优化模型来构建这个具备超额收益的更优化股票的投资组合。同时呢，也会去关注这个港股通标的的股票，包括在香港市场上市，然后具有行业代表性的一些优质的中资公司，那么 A 股市场稀缺的一些香港本地公司、外资公司以及这个具备优质成长属性的一些上市公司等等。那么在这个债券，哦对，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产品的这样一个介绍。那如果就是各位小伙伴，如果你是有这个创业板指综合这个投资的需求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们这个产品。对，我们这个产品的话，其实和之前的这个创业板50啊，就之前和大家说过，之前的有一些这个创业板50的产品，然后还有我们的科创宗旨，这些的话其实都有一些不一样。所以说，大家如果有投资需求的话，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我们这个一些指数产品啊，都是这个期免的，所以说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好了，接下来的话，我们再请顾老师啊，带大家去展望一下后续的一个利率市场以及这个信用债市场。
好的，我们来分享一下后面的债市的观点。首先是宏观利率方面，因为其实基本面和政策面方面的话，其实变化不是特别的大。7月末政治局会议的话，在增量措施上面，其实并没有特别的提出一些特别的增量措施，更多的是要消化存量的一个政策，加快存量政策的一个支出和投放。那本周二的话，总理的话是开了国全会，部署推进了一个政治局会议的一个相关的落地安排。预期的话，可能从8月下旬开始，政府专项债的发行和财政资金的使用可能是会相应的加速的。基本面角度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存量的政策加速推进后的政策效果。那近期的话，其实中长期利率债下行的主要原因其实是交易盘的一个推动为主，配置盘其实参与的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关注到其实基金买长债的话，其实在政治局会议后，这个情绪依然是比较强的，现在的情绪依然是偏多的。但是呢，其实本身的一个基金久期也好，或者是基金买30年的这个持仓量也好，包括分歧度也好，其实都到了一个历史的较高的水平，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高波情况下，可能后续有一定的止盈压力。那我们是觉得，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利率债整体的话其实是有机会，但是要注意回撤的一个情况。然后信用债方面的话，上半年信用债收益率是顺畅下行，其实是已经暂时告一段落的。也能看到之前的话，其实信用债市场其实是以震荡为主的。那进入8月份的话，其实信用债的环境可能是相对来说更加局促一些的。怎么理解这个局促呢？一个是相关的一个融资限制维持了一个高压，然后另外的话是资金价格其实很难回到上半年的一个低点，信用债的一个性价比还是比较低的。另外的话是距27年中不足一年，信用债的偿债压力其实是加大的，所以其实市场对于信用债下沉的诉求是比较弱的，所以我们也是觉得就是信用债是以注意控制下沉为主这样的一个策略。
好，谢谢顾老师的分享。那我们也要和大家去分享一下这个，因为大家有的小伙伴喜欢买一些信用债基金，主投信用债基金。那我们也有一些小伙伴啊，他们喜欢捕捉一些利率债基金里面一些，自己做一些这个波段的操作。那我觉得也可以。那像我们上银基金的话，一个是有大家熟知的一个上银这个，中债5到10年这个国开行债券这样一个利率债基金的这样一个指数基金。那另外的话，还有一个产品要和大家分享一下。也是我们这个许家总的产品叫上银汇真利率债基金。那这个我们产品名字里面啊就提到这个利率债，那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这个产品的话，它在二季度一些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优秀的一个操作。那么二季度其实这个债市啊，它整体是比较流动性是比较宽松的，那么以及这个机构有一些这个欠配的格局下，所以说整个二季度债市是整体走强的。那么像我们上银汇真的话，它其实是通过灵活的调整杠杆和这个久期策略，基金净值啊也是做到了一个合理的增长。其中呢，我们刚以上内容都是我们根据这个二季度的这个季报里面的内容，大家也可以去点击我们的季度报告，也可以看到这方面的内容。那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下，一个是二季度的话，它其实前中期的话，它是一个超宽松的一个资金环境。那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基金经理啊，他其实是维持一个积极的杠杆和久期的去充分的捕捉这个行情。那么再到二季度的这个后期啊，它其实资金面啊是先紧后松的，转为了所以。说我们基金经理的策略啊，转为这个偏稳健的杠杆和久期策略，灵活去排布它的一个负债结构。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个汇真这个产品，它这个在二季度的一些操作。那我们这个产品的话呢，还有一个优点啊，就是主投利率债，它的信用风险比较低。那很多小伙伴就是刚才老师也有提到嘛，这个信用下沉这个事情，因为很多买信用债的小伙伴不了解，还是会担心这个事情。那我们这个产品的话，它是主投这个利率债基金的。那利率债它的主要投资目标就是标的就是这个国债，然后地方债，然后政策性金融债和这个央行票据，所以说啊，他们发债的主体其实都是包括像这个财政部啊、政策性银行啊、政策性银行，就比如说这个国开行，然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啊，那以及一些各地方的政府，这些投资的标的啊，主要的特点就是他们信用风险比较低。所以说各位小伙伴，如果你是有这个利率债基配置需求的话，不妨去看一下我们上银汇真利率债这个产品啊，也 C 类的话也是持有7天。就免赎回费的。好了，接下来的话，我们再请顾老师啊，带我们去展望一下后续这个权益市场以及转债市场的一个表现。
好呀，我们觉得海外市场方面的话，其实整体海外科技的话向上动能不足，反弹的话又回落。基本面方面的话，短期英伟达的这个 Ultra 架构发布，海外存储27年持续紧缺，预期仍无法带动科技的一个板块持续恢复。市场担心的话是 AI 基建长期融资的一个信用风险和一个信用风险的外溢的情况。同时，7月的 ARR 不及市场预期，持续关注海外的一个偿债收益率，以美联储后续的货币政策指引和地缘政治冲突。那大宗商品方面的话，原油的产业链整体。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体低库存，原油成品油的价格预期高位震荡。随着美联储加息预期的修复，黄金修复的是比较明显的，带动整个工业金属是整体上行。配置上的话，建议控制建议关注的话是可以关注的是偏成长的科技自主可控板块回调后的波段机会，可以抓住的抓手是中期的一个报告。这个中期报告业绩的话，如果有持续的话，是可以关注相关的板块机会的。另外还是可以关注一下超跌的周期板块配置的价值，以及防御属性较强的红利板块。那我们再看一下转债市场方面，转债的一个估值的话，其实现在是一个高位，波动也是比较大加大的一个情况。供需方面的话，需求端仍较为旺盛，供给端的话，近期放量是比较明显的，新发转债是比较多的，上市转债的话资质较好，但仍然呢是无法满足现在这个转债市场供需紧张的一个现状，所以当前的一个转债市场评价的中位数也好，估值的中位数也好，以及转债价格的中位数也好，也是处于近年来的比较高的水平，所以满足赎回条件的公司赎回意愿是比较强的，市场可能会提前超前交。 交易，那多个转债现在也是出现了超预期的一个赎回，去关注相关的后续的回撤。那后续的话，这个转债的机会怎么挖掘呢？我们是觉得有三点的方向可以挖掘，一个是新发的优质转债可以重点关注，第二个是部分高价低溢价的一个转债也是可以关注的一个重点的方向。那第三点的话是偏防守的红利和低价转债可能在权益市场波动加大，转债市场波动加大的情况下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好，谢谢郭老师。那其实刚才也提到了我们最近这个黄金的一个行情啊，那我们各位小伙伴最近又可以关注起来我们家的一个资源品的一个基金，就是我们上银这个资源精选啊，然后还有像我们上银这个国证自由现金流这个指数里，它的话其实也涉及到一些这个有色相关的这个个股，所以说大家这两个产品啊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好，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要这个最简单的话和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固收加选择的时候，就是你要关注哪些，因为最近确实是大家配置固收加的需求也是蛮多的。那一个呢就是固收加，大家是会发现固收加它是以这个固收资产为这个基石的，那么另外叠加这个权益部分的资产，但是很多人会把它理解为简单的就是固收加这个权益收益，那么却忽略了其中这个资产配置产生的价值。那么固收加的资产配置方面啊，可以根据它的产品合同在规定的范围内啊进行动态调整，来争取更高的一个超额收益。也就是说，如果在股票市场下跌的时候，可以将这个债券比例拉高来进行防御，那或者在这个权益资产行情很好的时候去多买一些股票来进攻，来争取这个资产配置啊，然后它其实是我觉得是挺难的，就是它里面这一个配比啊，那所以说我们就要把这个事情啊交给这个专业的基金经理去帮大家做。好，第二个的话其实就是啊，买固收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去多多关注这个固收的部分啊，因为其实我觉得一个固收产品它控风险的水平要大于它这个真收益的能力啊，这个重要性。那么对于固收产品来说呢固定收益部分带来的预期收益和它的预期风险，其实是大家可以理解为这个奶茶的茶底，那么而加的部分其实就是只是奶盖，所以说啊，固收的部分的投资收益可能并不出彩，但是啊，却是固收加产品收益来源的一个后盾。所以说基金经理啊，基金公司他们的这个固定收益投资能力其实是固收加产品的一个基础了，所以说大家选择的时候万万不能忽视固收。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小伙伴你去买固收加的时候会比较多关注啊，这个加的部分是投了哪些股票，其实在这个因为我们产品详情页也是可以看到嘛，但是啊，大家千万不要就是去忽略了这个固收的部分它是投资哪些债券的，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好了，那我们这个简单和大家去分享了一下这个如何选择固收加，那么我们要马上进入今天的这个债券知识小课堂环节了。今天的债券知识小课堂是关于这个点心债的一个这个介绍，那我们就请顾老师带我们分享一下吧。
好的，点心债的话其实是那个指的是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的一个品种，主要是指在中国香港发行以离岸人民币计价的一个债券品种。当前的话因为是已经成为了离岸人民币资产配置与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载体，所以其实是被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那点心债的话回顾历史是起步于2007年，国开行的话是在港首先发行了首单的50亿离岸人民币债券，标志着这个市场的正式启动。那发展初期的话发行的主体主要是政策性银行、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整体的话是规模增长比较缓慢的。随着2012年境内整个非金融企业赴港发行政策放开，发行的主体其实也是在逐渐拓宽的，市场扩容稳步增长。那2023年以来市场的一个全球利率环境显著分化，那境内人民币其实也跟刚刚的境外人民币大家有能感受到是有一个明显的成本优势的。那市场的话这个点心债市场是加速扩容，市场的一个深度和成熟度都是在持续提升。那从运行机制上来看的话，点心债是以离岸人民币为计价结算货币的，遵循的是整个香港地区和国际资本市场的监管规则，发行审批流程相较境内的一个债券的话更加市场化，灵活度高，对全球发行 主体的一个准入包容性也更强，所以它现在的投资者结构已经不只是之前的一些投资者结构，现在的话是覆盖了整个全球资管的一个机构，养老金、保险资金、离岸银行等多元化的一个主体，是境外机构配置人民币资产的核心渠道之一。相较于在岸的一个人民币债券的话，同资质同期限的点心债的收益率通常是存在一定溢价的，成为了一个境内外机构去跨市场进行利率套利、增厚票息收益的一个重要标的。那我刚刚也说了，近期点心债市场其实热度是在持续提升的，这个持续提升的话核心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个是境内人民币利率是处于低位，然后企业赴港发行的一个人民币债券的融资成本显著低于美元等外币债券，所以其实这个替代效应也是吸引了大量的债券发行人去发行这个点心债。第二点的话是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价值的一个提升，境外机构其实对人民币债券的一个配置的诉求其实是在稳步增长的。第三点的话是资产荒的一个背景下，其实境内的一些机构也是可以通过南向通这样的一个配置的方式去配置点心债来跨取一个市场的套利，所以其实综合来看的话，点心债市场的扩容是既有利于丰富离岸人民币资产池，夯实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市场基础，也为境内外的固收投资者是提供了一些多元化的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的工具。
好，谢谢郭老师带我们这个介绍了一下什么是点心债。那如果我们这个在直播间的小伙伴，我觉得今天真是收获满满。那还有我们观众朋友说啊，说前两天听说牛来了，但是大部分资金还在债里面，觉得你这个是不是很有定力是吧？我觉得不错。当然我觉得资产配置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你选一个我们家盛银的产品作为你的这个底仓配置，如果你是有这个一些权益投资的需求的话，那你可以选一些我们家没有持有期的产品啊，可以去满足你一个及时转换的一个需求，你平时可以把底仓放在一些纯债里面，然后没有持有期你可以灵活去配置，那如果你有哪天有加仓需求的话，你可以马上去转进你的想要买的一些产品里面，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了，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要到这里结束了，那各位我们屏幕前的小伙伴记得，如果你有这个买一些我们这个创业板指增需求的话，或者说有了解的需求的话，可以去给我们佳佳自选，也可以去也可以去买一些那就是在我们节目时间是8月24号的15点前。好了，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里了，和我们各位观众朋友们说再见啊，拜拜
拜拜。